最后是今日的焦点新闻。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星期二表示，摩根大通已经同美国政府达成和解，同意支付$9.2亿的天价罚金，以解决针对该银行操纵金属期货以及国债交易的欺诈指控。请听报道。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星期二发布声明说，摩根大通已同意支付超过$9.2亿的罚款，以解决对该银行在金属期货和美国国债交易中进行市场操纵的指控。这个是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有史以来开出的最大一笔罚款。摩根大通同意认罚$4.34亿，赔偿$3.117亿和缴纳非法所得的$1.72亿。摩根大通是美国最大的银行。根据摩根大通的业绩测算，$9.2亿的罚款等于该集团去年全年净利润的2.5%。这项和解协议是美国政府对摩根大通多年调查的结果。美国司法部、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和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对摩根大通及其旗下的子公司在金属期货和国际市场的操作提出了多项指控。 CFTC 主席塔伯特说，仿骗行为是非法的，这项创纪录的执法行为表明 CFTC 承诺对那些故意违反我们规定的人采取强硬措施，无论他们是哪个，我们都不能够容忍操纵我们的市场。仿骗是一个金融术语，指的是在股票市场或者在期货市场交易中虚假报价再撤单的一种行为，亦就是先落订单之后又撤销订单，借此影响股价或者期货价格。这种行为多年前就被美国监管部门命令禁止。今年9月份，美国司法部称摩根大通的三名贵金属交易员通过欺诈性交易获得巨额受益，三人涉嫌在十几年间进行大规模仿骗，也就是交易员先向市场大量发出交易指令。 JP Morgan Security 还需要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支付$3,500万的罚款。正在希腊出访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说，欢迎希腊加入清洁网络，并警告说，中国共产党正在这个地区试图利用经济实力来获取对欧洲民主国家的战略影响。请听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继续访问希腊，今次访问正值希腊以及土耳其之间的紧张关系由于争夺地中海东部的能源权益而持续升温之际，蓬佩奥敦促希腊和土耳其这两个北约成员国尽快通过外交对话，和平解决这个地区的海空权利升索争端以及地区自然资源开发的危机。星期二，蓬佩奥和希腊总理米索塔基斯一起访问克里特岛苏特湾的美国海军基地，会谈的重点是国防安全方面的双边合作。美国和希腊表示，有意通过扩大2019年10月更新的美国希腊共同防卫合作协定，加强战略防御和安全伙伴关系，双方打算讨论如何进一步互相协助以维持强大和可以互相协助的军队。两人在访问苏特湾同一艘希腊护卫舰后进一步进行会谈，双方将针对反恐、能源、经贸问题展开更多讨论。蓬佩奥说，我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地区利用经济实力试图获取对欧洲民主国家的战略影响，希腊总理米索塔基斯以及其团队正在开发和推广希腊的数字疆域，包括大量推广第五代通讯网络建设。我们很高兴他们亦加入了清洁网络的行列。希腊被视为中共一带一路战略中和欧洲国家合作最稳固的桥头堡。中国企业在2009年希腊债务危机的时候，曾经以大笔资金购买希腊的国债，中远集团因此赢得了比雷埃夫斯行35年的特许经营权。蓬佩奥星期二警告了共产中国对这个地区的企图。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增长、能源及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克拉奇这个星期继续对欧洲访问， 在欧洲推进清洁网络的全球性倡议。美国今年较早时发布净网行动，在电信运营商、移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商店、网络云服务和海底电缆五大领域全面清除不受信任的中国设备和技术产品，并呼吁各国仿效。到目前为止，美国的这项倡议在欧洲和世界各地得到了广泛和积极响应。诺基亚星期二宣布已经和英国电信集团 BT 签署一份 5G 设备大单，从而成为 BT 最大的基础设施供应商。诺基亚获得的这项合同与华为设备在英国被禁止密不可分。请听报道。芬兰通讯设备制造商诺基亚星期二宣布，他们已经拿到英国电信集团 BT 的合约，将取代中国华为公司供应英国境内的 5G 网络设备，成为 BT 最大的设备供应商。这个是英国首相约翰逊今年7月份下令禁止在新 5G 网络建设中使用华为产品以来，英国和诺基亚的首项合约。根据这项合约，诺基亚将为 BT 公司提供基地台及其他网络设备，提供顾客超快速的 5G 网络。诺基亚设备同时亦将用于 BT 既有的 2G 及 4G 网络。不过 BT 告诉法新社，他们亦将使用其他供货商的产品以取代所有华为设备。诺基亚目前正在为 BT 公司在伦敦、英国中部地区和某些农村地区的网络提供设备。星期二签署新合同后，诺基亚的业务范围正在扩大。诺基亚表示，由于这笔交易，它将成为 BT 最大的基础设施合作伙伴。业内消息人士告诉 CNBC， 这样一来，诺基亚设备将占 BT 整个网络的 63%。 BT 作出这个决定是基于国家安全考虑，终止了该公司和华为自2005年以来建立的合作关系。由中共扶持的华为正在被美国等越来越多西方国家视为国家安全隐患。英国首相约翰逊在今年7月宣布禁令，英国的移动网络运营商必须在今年年底前停止向华为购买设备，在2027年之前必须从其基础设施中剥离已有的华为设备。英国政府下令禁用华为，明显为诺基亚及爱立信打了一剂强心针。在 5G 网络市场激烈竞争下，诺基亚去年下调2020年获利预估，但是最近的财报可以看出收益增加。诺基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佩卡·隆德马克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很高兴成为 BT 最大基础设备合作伙伴，两家公司已经合作超过25年之久，已向英国各地的人们提供一流的连接。声明说，我们为支持 BT 的 5G 网络发展进程而感到自豪，并期待在未来几年内更加紧密地合作。下个星期，国务卿蓬佩奥将前往日本、韩国和蒙古国访问，正值日本新任首相菅义伟上任之际，美、澳、印、日四国外长将在东京召开四国集团的四方安全对话会议。请听报道。美国国务院星期二指出，国务卿蓬佩奥将于10月4日到8日出访日本、韩国和蒙古国。声明中表示，10月6日在东京，蓬佩奥将与澳洲、印度和日本参与第二次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星期二亦提到，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的外长下星期将齐聚东京，讨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问题，其中包括中共病毒疫情和地区形势问题。印太地区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美澳印日四国又称作四国集团，参加这次将在10月6日举行的四国集团外长会议的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印度外长苏杰生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与此同时，印度和中共亦因长久以来现已未决的边界斗争问题爆发而处于紧张状态。较早时，双方军人在那边的对峙导致鸣枪事件，这个是1975年以来双方边界首次出现鸣枪事件。对日本来讲， 呢次四国外长对会东京，而系日本新首相菅义伟上任以嚟嘅最重要嘅外交活动。日本喺东海与中共有海洋权同领土纠纷，中共亦不断派遣渔船、海警船同飞机进入日本管辖下嘅尖阁诸岛海域。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星期二喺举行嘅记者会上话，美澳印日四国外长举行呢次会议可谓时机适宜。四个国家对地区事务拥有同样的构想，他们将就种种挑战交换意见，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理念对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日益重要，因此我们要重新进一步加强四国以及很多其他国家合作实现这一构想的重要性。此外，他亦将在东京和美澳印三国外长分别举行双边会谈。星期二晚间，美国总统大选首场辩论在俄亥俄州克里夫兰举行。川普和拜登两人在经济、疫情、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种族与暴力、政绩和选举公正性展开攻防。辩论主轴仍偏重于目前国内议题和两人路线的不同。请听报道。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首场辩论于美东时间星期二晚间九点登场。鉴于中共病毒疫情影响，共和党籍的川普总统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并没有握手致意，两人登场后亦没有开场陈述。当晚的辩论是在俄亥俄州克里夫兰爱斯西柱大学举行，担任主持工作的是福克斯新闻主播华莱士。在90分钟辩论会中并没有广告。据委员会资深顾问埃尔表示，在辩论会现场观众近80人左右，包括候选人、家人和竞选团队成员、卫生与维安人员和媒体记者。针对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川普表示，他提名的巴雷特将和其他最高法院任职的大法官一样出色，而他的总统任期是四年，不是三年半。拜登则选择回避这一话题，直接从大法官提名转到奥巴马医保。他说，大法官提名人会废除观察医保，应当由下一届新政府来选举。如果是他当选，他最终将奥巴马医保变成全民医保。在当晚辩论不到20分钟后，川普和拜登两人就开始烟消味弥漫。川普一再打断拜登，而拜登不耐烦地回应是否可以收口，并说川普只会是碎碎念。会中，拜登询问川普2016年和2017年究竟缴纳了多少税。川普表示自己每年都缴纳数百万美元，并承诺公布报税资料。川普指责拜登从政47年的时间里面，乔今天所说的事他一件都没有做过。由于今年中共病毒疫情爆发，拜登亦批评川普在疫情初期抗疫不力，导致现在有205,000美国人丧命，数百万人生活陷入困境。川普则表示，他在1月底就禁止中国旅客入境，并反驳拜登起初并不支持这行动。面对这场疫情爆发，川普说，我们做到了，我们有隔离衣，有口罩，我们生产呼吸机，现在距离疫苗问世只是剩几个星期时间。根据两人的竞选口号，川普的连任口号是让美国再次强大，拜登的竞选口号则是为美国之魂而战，但双方在政策、减税、移民、贸易关税、外交等方面都非常之不相同。但是当晚的首场辩论亦令美国的选民有更多清晰的轮廓。预计在10月15号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仲将举行第二场，10月22号会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第三场辩论。